同学们，我们现在说老子第65章。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这一章啊，一些人，一大些人啊，用这章来批评老子，说老子啊，愚民政策啊，愚民政策。那么我们这里得说一下，老子是不是愚民政策呢？当然是啊，将以愚之嘛，啊，白纸黑字写在这里。问题是他的愚民政策到底是什么呢？民之难治，以其多治，故以治治国，国之贼；不以治治国，国之福。这句话，同学们到这里应该都很容易明白了。什么叫做以治治国？什么叫做不以治治国？以治治国就是走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叫做收入不均等化。不以治治国就是走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叫做收入均等化。那什么意思呢？要让老百姓老老实实的走一条道路，这条道路叫做吃饱穿暖身心健康的道路。那么另外一条道路就是追求声色犬马的道路。这两条道路就摆在你面前，看你要走哪一条嘛。走那条追求声色犬马的道路，那叫做国之贼。为什么？因为你自己喜欢嘛，你自己喜欢声色犬马，你就告诉大家说我们就来走这条道路吧，其实是因为你自己喜欢。如果你觉得咱们应该老老实实的走一条道路，那条道路叫做吃饱穿暖身心健康，表示什么？表示你不喜欢声色犬马嘛，你才会跟大家说我们还是不要走那条路吧，我们还是走那条吃饱穿暖身心健康的道路吧。知此两者，亦即是，哎，这是两条道路，这是两个法则。常知即是，是谓玄德。玄德生以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我有个学生读到这里跟我说，老师我明白了，整本老子一共三个字。我问他哪三个字，他说反人性，与物反矣，反人性。我说哎，是的是的啊，你已经味无味，你已经尝到这个味道了。追求声色犬马是人性，是个人的人性，但是集体的人性是追求声色犬马吗？不是，集体追求的是吃饱穿暖身心健康，个体才会追求声色犬马。能够全国每个地方每个城市每个乡村都开赌场吗？这是不可能的嘛。但是有些人就知道开赌场是发财的嘛，所以个体的追求和集体的追求当然有其原则性的不一样嘛。因此我这个学生说整本老子就讲三个字反人性，他是对的，他说对了。但是我们可以给他从他这句话的基础上可以补充一下加工一下反人性中的动物性。个人一个个体他要发扬他的人性当中的动物性，谁也拿他没办法。但是一个集体你要发扬人性当中的动物性，你就会侵略全世界，你就会与全世界为敌，然后全世界与你为敌，那你肯定要走上毁灭的道路。所以一个个体他一定要走一条道路是追求声色犬马的道路，那我们拿他没办法。他一定要发扬他的人性当中的动物性，我们能把他怎么样呢？哎，我们一点办法都没有，让他去吧。但是一个集体我们一定要清醒， 我们一定要走那条吃饱穿暖身心健康的道路，一定要走那条每一个人都吃饱穿暖身心健康的道路，千万不能走一条每一个人都追求声色犬马的道路。那么每一个人都走那条吃饱穿暖身心健康的道路，就是收入均等化的道路。每一个人都走那条追求声色犬马的道路，就是每一个人都去走一条收入不均等化的道路，那个后果大家可想而知。所以总结一句话，与物反矣，这是要用集体的智慧、集体的力量来反人性，反人性中的动物性，这样子才能得到集体的安全、集体的幸福，然后乃至大顺。这个大顺不是个体的大顺，是集体的大顺，是集体的安全与集体的幸福。大顺这两个字，有些同学也许可以联想起在我国近代史上有这么一个朝代，李自成的政权就叫大顺。李自成失败了，但是他用了这两个字，我们可以深刻去理解他为什么用这两个字。这是一群朴素的农民自然的心理的要求，朴素的农民，一般的人都希望的是吃饱穿暖嘛，身心健康嘛。至于他得到了吃饱穿暖身心健康之后腹为腰，那是另外一回事啊。人心是会变的嘛，人心是会骄傲的，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在人类的大局，在人类的集体，在人类的整个空间来说，我们理性的去想一想，难道要每一个人都去走声色犬马的道路吗？还是每一个人都老老实实走那个吃饱穿暖身心健康的道路，这样子对大家比较好呢？好，这一章就说到这里。